我首先讲一讲这个认识我的人啊，我这个好像脸型变了啊，形象也变了，好几个人问我你怎么长胡子了，这是我40多岁第一次长这个胡子啊。原因是我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去纽约，我妈妈告诉我，她说温州的一个牧师在2015年被监视居住的时候，他们差不多花了8-9个月的时间不让他刮胡子，当他律师见他的时候，他的胡子差不多长到胸口了。那我说我也试一下，刚好这个王毅牧师12月9号被监视居住之后，我说我要留几个月看看这个长胡子到底出来什么体验。第一个体验就是你的身份自我身份会开始模糊，你究竟你是谁，你这照一下镜子发现你这个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然后我的女儿告诉我，她在那个视频里头，她说爸爸我再也不跟你这个一起拍照，直到你这个刮胡子之后。然后我的那个外甥女看见我长胡子在视频里，她跑走了。所以这个监视居住期间他们是不让她刮胡子，所以我到这个会上好几个人问我，我觉得我的身份开始模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要谈这个89的时候呢，其实我那个时候是17岁，我是全班70多个人里头只有我一个人踩在那个自行车跟这个高校的学生去温州的南站一直到那个市府广场的那个唯一的一次中国的那个参加的一次的那个大游行。那但是这个64其实对我们这个17岁的一个青少年来说，其实是这个影子还是终身的。踩着自行车去广场去看那些大海报，去那个温州市日报门前看他们的龙虎榜这个还是追随着这个影子还是会跟着你。那一直到我北京之后，我就找一个基督徒这个我说中间有没有是89一代信耶稣的人，你可以取得联络。那个弟兄告诉我，他是本人，意思说本人可以找到那些89、64以后信主的那些基督徒。后来这个人呢，后来就成了我这个20多年来的一直很密切的一个朋友。这里也不得不提那个89一代那个王祝勇牧师我是在他的西洋教会认识的那个朋友，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一直维系着这个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不方便说跟他有进一步的一些什么其他的合作。一直在2004年的时候呢，后来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找到了北京教会、温州教会、浙江教会、北京的高校的大学、家庭教会的，还有这个各个教会的联区里面，后来组织了一场800多人的聚会。然后我把温州的传道人神学生后来就分配在北京的那个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那些教会里面，一起帮助他们牧养，包括这个方中教会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大的教会里头都有。这个是在温州教会的历史上很少有人敢这么做的，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地方，可以南北两方面可以凝结在一起。我后来发现在2004年之后，有人评判在2004年的那场在中国解放军的一个剧场里面的聚会，他说影响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到今天为止那个福音的果子还在延续。那接下去谈谈我自己的一个个人，我是你们谈是民族二代，我是主四代，就是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那包括我姐姐的后一代的话，那我们家是六代的基督徒。所以在我的身上看见西方的宣教士，我的爷爷是外国这个美国人英国人，他们培养出来的那个内地会的牧师。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美国西方的教会能够给我们中国教会今天能够看到我成为一个传道人。你就想起这个100多年前的那些宣教士把他们的命都舍在了中国。那接下去我要看看在我的那个神学的一个观念里头，为什么从一个很基层的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后来会转换成为是一个基督教行动主义者呢？那我就谈谈这个，结合一下中国的一些境遇之下的一些神学性的一个反思。这个可能时间会有点快啊，我请我不知道怎么操作那个东西。所以我会从几个方面来谈一下啊。 是按右侧的，对吧？
对，对，往前进。
哦，对。所以本来这个七十世纪的创造是有差异的，各从其类是神给整个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个秩序。今天的政教混乱、家庭婚姻、计划生育、教党校如何介入到这个公共的基础教育，其实都是在混淆这个神原先创造的一个秩序里头。而这个秩序混淆嘛，到今天政界的关系那么紧张，也是跟这个有关系。本来差异是好的，有不同的人种，但是可以一起和谐，有不同的教育、不同的宗教，大家都可以走在一起，其实是一个好事的，显示出原来创造的一个多元化，这个显示出神的创造是多么的丰富。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当这个秩序被混淆的时候呢，这个冲突就会过来了。所以这个权力也是本来也是中性的，但是过度膨胀的导致的结果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2016年的宗教讲话，刚才王牧师也提到，这个即抵御利用宗教进行渗透，这个是一个分界线，它把宗教跟国家之间的关系呢绑在一起，把基督教就视为是一种中国内部五种势力的其中一种。这个政界关系的问题，那个邢福珍教授呢，非常有独特的见解。这里我只是提一下，地下宗教主要是指忠于梵蒂冈的天主教跟不注册、跟不备案的家庭教会。那在2014年到2016年的时候呢，其实包括杨凤刚教授、还有邢福珍教授等等，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这场这个抵御的强拆十字架，差不多在1200个到1700个十字架跟教堂。这个数字呢，最准确的我有可以统计下来的，基本是1200多个。但是有一些我知道那些地方被拆了，然后呢还没有明确列出它教堂的名字的呢，总共基本上是这个数字。那在2015年，包括在这个普渡宗教设备中心房学的那个张凯律师也是在这个名单里头，那些全部是监视居住的啊，不能见阳光的，就直接是封闭在一个地方，那都是习主席上去之后干的事情。在2018年的时候呢，河南差不多被拆了几千个，关闭了一些聚会场所，不一定是教堂，但可能是一个聚会点，包括公开的一些十字架被拆掉。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呢，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西安教会呢就被关闭了。然后在2018年12月，就是秋雨之福的一个南部华西地区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也被关掉。在这里如果方便的话，我这里可以有一个是短短的视频，我可以播放的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有个片头是那个 China A 做的一个片头，可以稍微有一点，对，这个都是发生在最近的，后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个体的一个案例在里头。那年度报告里边，这个 China A 做了很多的年度报告，他会分析这个怎么样的哪里被打压情况非常具体。这个是最近几年的啊，我们都是密切的参与在其中，整个可以是一个见证人。那在拆十字架，这个是一些部分的一些图片，这个是中间，这个是商江大教堂，是2014年的4月28号被拆了。这个教堂抵御的时候是花了差不多一个月，从3月31号到4月28号，2014年，整个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这个参与在里头的啊，包括这个十字架，全部不同的地方，有些被烧掉，有些被拆掉。那中国的一个官方公安局一般找人谈话采用的圣经就是这个罗马书的第13章，第1到第7节，就是讲到这个执政掌权的，他 你们应该要顺服，究竟顺服还不应该顺服呢？所以这个伦理的基础在哪里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根基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你不解决掉的话呢，你就是基督徒再多一辈，他也不懂怎么样去有效率的去该拒绝什么，该顺应什么。那所以我在这里提呢，其实教会其实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它是可以被一个威权主义可以利用的，另一方面呢，威权主义它也可以，教会也可以成为一个抵御这个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所以究竟这个威权还能够维持多少呢？就是这就是要看整个中国教会天主教徒还有其他宗教包括不同民族还有全体中国公民的你自己的想象，你怎么样去反抗它，不顺应它。所以这个罗马书十三章第七节呢是极其重要的，搞不好的话呢，这个经文经常会用来支持暴政的理由。那在历史上其实是多重的，包括多重的解释，奥古斯丁还有初期的教父，包括路德的两国论，还有在加尔文提出的一个对政府的一个看法，其实这些都是我就不细的展开，包括斯托德还有那个布鲁斯还有保罗本身，其实在还原到这个罗马书十三章的一个解释里头呢，其实跟纳粹当时的纳粹是有关。但是总而言之，中间的有一个处境我们是需要理解，就是当时为什么保罗说要叫罗马的教会要顺从当时的政府呢？一个是为了顺服那个纳税的问题，另外一个其实保罗呢是缓解这个政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呢他透过这个罗马的地方去西班牙去宣教，也就是说他想缓和这个张力。当时这个罗马的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是公开跟政府是有抵抗的，换句话说他们要采取的一些极端的行为是保罗要提防的，他不希望他们用因为纳税或者其他的原因采取过激的一个行为。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说任何一个权柄它是相对的，它是有限度的，不是没有限度，这个是今天的中国教会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他只是一个上帝的用人，当他违背了上帝给他的一个权限跟他的范围跟旨意的时候呢，他的合法性就开始动摇。而且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要追溯到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的第三节，也就是说保罗要劝他们，一方面他们是上帝的用人，另一方面他也劝他们要去探索一下什么叫是纯全的，上帝是被看为是善良的纯全的可喜悦的旨意。当一个公权力的机构它的运转非善良的非纯全的不是合乎上帝旨意的，那个权利他应该要遭到这个民众的反抗。所以这个是我讲的第一方面，也就是说政权的成立是有限度，也是呢所有的公民要基于他的良心去判断的。当特别是在信仰的一个更高的一个职业跟准则之下呢，如果要命令基督徒去崇拜偶像，在那个情况的之下呢，其实基督徒不是顺应他而是抗拒他的。所以在何西阿书第五章第十一节是讲到先知是严厉责备当时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所以我们是有的时候是说是的，有的时候呢是说不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到一个顺服，那个阿伦特他是讲到一个平庸者，也就是低级的官员，上面下命令他下面马上就听，那个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他可以把整个社区给毁坏掉。这个就是二战的时候呢，潘霍华他就是第一个跳出来，他说这个顺从是跟愚蠢有关的，这个愚蠢呢跟不思考有关的。到最后呢他说怎么可以解决这个愚蠢呢，那就是要思考，而且他把整个救赎跟这个解决这个愚蠢就放在了一块。这个是他提出怎么克服这个愚蠢，那就是要透过一个救赎的一个行动。所以这个威权的政府如果要我们去顺从他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可以去反叛他的。那耶稣的生平 我们在他的一个例子里头，耶稣其实是一个对罗马政府跟贝拉多来说，他是一个叛徒来者。首先，他没有跟那些有权力的人站在一块儿，所以耶稣用什么办法去反抗呢？他是透过他的想象，包括他跟每一个有权力的人的对话里头，每一个对话他都是充满着想象。所以接下去我看他在从中间的一句话，就是毕拉多提出来的一个真理是什么的问题。他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很有权的一个人，但是他跟耶稣讲出的一句话里面，他提到一句话，就是毕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这句话其实毕拉多就算基督的信仰是什么，他也不能够回答，原因他也回答不了。他一旦今天中国的一个处境是定谁是正教，定谁是什么教，所以他一个正当他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真理的一个化身，其实他是一个严重性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耶稣跟凯撒权力的交锋里头呢，耶稣讲的一个上帝国的一个比喻里头，耶稣是没有退让的。接下去呢，你看这个创意在什么地方，709的那个李光头，那就是一个创意。我仅仅是举一个例子，他是709的家属把自己的头发理了，然后去法院门口去抗议。他说你们呢，我们可以没发没头发，但是你们呢不可以无发。他是利用了这个头发跟这个法律这个两个中国汉子里头的法去表达他对这个中国司法的抗争的一个不满。所以创意的抗争，耶稣是做了我们最好的榜样。接下去你看这个是一个非常的一个709的一个家属，他是用这个方法维持了2年多的时间，他一直是在抵抗来的啊，都是做监狱的老公做监狱，他们去反抗。这里也是一样，他拆了一个十字架，我们就做了几百个十字架，这个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抗争的方式。这也想象的一个探索的模式，包括这里也是，这是天主教的中间。那是神父带头的啊，然后这些都是不同的一个创意的抗争，在过去的几年都有累积。这个是香港的，那个是一个眼神的力量，前面包那个在法院里头一个女子，你看她的眼睛都跑掉了，这眼睛也是一种力量，眼神啊。然后在香港里头，你看他们的用眼色，还有希望在于人民，他的这些都是很有效的一个抗争啊。这里包括那个风雨中报警自由啊，这个都是香港的一些画面。接下去我看还有几分钟，到了啊，那我就做个总结。最后一点就是一个使徒，他是一个耶稣的门徒啊，做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抗争。这个抗争呢，他也是对社会的不义，然后对那个他不是用行为抗争啊。也是行为去抗争，但是他是用一个传福音做见证的方式去抗争。那最后呢，一个小节就是一个使命的问题。宣教的使命其实是不仅仅是停留在个人跟灵魂啊，这个前面的几位嘉宾都提过。那我呢这里就是在这个上帝国的一个宣教使命里头，是提到各领域里边让基督来居首位。所以在文化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里头，如何去彰显，在包括政教关系，包括在经济每一个领域里面，如何让基督居他的首位，这个是基督的今天中国教会是非常极其需要反思的地方。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